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俄军袭击乌克兰两港，中国驻奥德萨使馆也未幸免。秦刚在哪里？中国大使这么说，国际媒体这么看。美投资中国高科技引担忧，众院中国特赦委员会启动调查。专访傅西秋博士，中国越狱行动22年。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请听一组国际新闻简讯。首先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南部官员星期四7月20号表示，俄罗斯对港口城市尼古拉耶夫进行夜间空袭，至少23人受伤。同一天，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奥德萨发动空袭，造成一名男子丧生，近10人受伤。中国驻奥德萨领事馆的一栋建筑受到损伤。星期三7月19号发布的一段视频似乎显示了俄罗斯雇佣军首领普里戈金自上个月领导短暂叛乱以来首次露面的镜头。他在视频中告诉他的部队，他们要在白俄罗斯进行一段时间的军事训练，然后再前往非洲。与普里戈金的瓦格纳私人军事公司相关的消息应用程序频道称，他在白俄罗斯的一个野战营地发表了讲话，并播放了一段模糊的视频。瑞典方面因传言又有人将在斯德哥尔摩的抗议中焚烧古兰经。伊拉克暴民星期四7月20号袭击瑞典驻巴格达大使馆，并在使馆内纵火。伊拉克政府也对瑞典驻伊拉克大使下了逐客令，表达对焚烧古兰经的抗议。路透社报道说，伊拉克政府发表声明说，巴格达还召回了伊拉克驻瑞典的临时代办。伊拉克官方通讯社还说，伊拉克暂停了瑞典爱立信公司在伊拉克的经营许可。美以关系方面，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星期三说，以色列与美国的友谊是牢固的，用共同的民主价值著称，但是有些美国议员抨击以色列虐待巴勒斯坦人，抨击以色列右翼政府试图减少以色列最高法院的权力。赫尔佐格对美国国会两院议员说，以色列和美国在很多事务上有不可避免的分歧，但是我们将永远是一家人。我们不断发展的社会能给予这个世界很多东西，能从彼此学到很多。我们的关系有时可能受到挑战，但它绝对牢不可破。巴基斯坦西北部当局表示，星期四在与阿富汗接壤的动荡地区，两起自杀式爆炸造成至少2名警察死亡，10人受伤。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开伯尔警方表示，袭击者的目的是一个政府大院，该大院设有地区警察总部。一名高级警方官员表示，当安全部队在大楼正门拦截他们时，2名自杀炸弹袭击者引爆了绑在他们自己身上的炸弹。这位官员表示，他担心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星期三7月19号，朝鲜队拘留一名越过高度军事化的韩朝分界线的美国士兵一事保持沉默。这名陆军士兵事发时已被命令返回美国，已面临可能的纪律处分和开除军籍。二等兵特拉维斯金接下来在朝鲜会有什么遭遇尚不得而知，但平壤政府过去曾扣押过美国人，而且没有很快释放他们。美国和朝鲜没有外交关系，两国关系仍然高度紧张。星期三，朝鲜向海上试射了2枚弹道导弹，显然是对美国数十年来首次在韩国部署核潜艇的抗议。听众朋友，以上是一组国际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宇宙与您分享中港台新闻简讯，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请听宇宙与您分享一组中港台相关新闻。先来看， 美国投资中国高科技引发国会担忧，同时美国暂停资助中国武汉病毒实验室。宇宙，
是的，陆阳，美国众院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两党领袖星期三7月19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已经在本周致函几家高科技投资公司，其中包括纪元资本、金沙江创业投资基金、华登国际以及高通创投，要求这些公司提供他们对中国人工智能、半导体和量子公司的投资信息。其中高通创投为美国芯片大厂高通公司旗下的投资业务部门。此外，美国暂停资助中国武汉病毒所实验室，这家病毒研究实验室是关于新冠病毒起源辩论的中心所在，而新冠病毒已经在全球造成近700万人死亡。接下来我们关注基辛格访问中国，报道说他继续享受高规格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7月20号与到访的美国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基辛格。基辛格说他很荣幸能再次在自己第一次见到中国领导人的钓鱼台国宾馆五号楼会见习近平。一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也会见了基辛格，称赞他为美中关系破冰发展做出过历史性贡献。不过，批评人士说，基辛格长期穿梭于美中之间，是受到个人经济利益的驱使。与此同时，中国试图阻止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过境美国。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称，赖清德是窜美，是冲向中国的灰犀牛，阻止他的行程是当务之急。接下来我们关注西方制裁俄罗斯，中国是否渔翁得利。中国尽管经济复苏表现疲软，但是仍然利用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今年进口了创纪录数量的俄罗斯廉价原油，提升石油储备，同时也增加精炼产品的出口。金融时报根据中国海关数据统计，2023年上半年中国每天进口1140万桶原油，按年计算同比增加 11.7%， 比新冠病毒疫情前提升了 15.3%。 俄罗斯成为今年上半年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国。来关注日本旅游业，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国家旅游局星期三7月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的访日外国人达到207.33万人，自从2020年1月以来，单月旅游人数首次突破200万人。今年上半年1到6月累计人数为1071.2万人，虽然比疫情前的2019年同期减少 35.6%， 但是为去年的 21.1 倍，这是四年来半年访日人数首次突破1000万。而由于中国政府仍然限制赴日团队游，因此中国赴日人数持续低迷，上半年仅有 59.46 万人，比2019年同期减少 86.9%。 最后我们来看港警如何株连活动人士的家属。香港国安警继续对被通缉的海外活动人士的家人进行株连式的恐吓。星期四7月20号他们带走前立法院议员郭荣铿的兄长一家四人调查问话。7月18号国安处警察带走被通缉的前职工盟总干事蒙兆达的兄嫂及侄儿三人问话。此前的7月11号国安处大批警察搜查被通缉的前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的原住所，带走他的父母及兄长，录取口供。香港警方辩称不排除会有其他执法行动，其中包括拘捕。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中港台相关新闻。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为您带来时事大家谈精彩点评。美中气候博弈，中国能否称霸新能源领域？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气候特使克里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双方没有达成协议。不过，中国生态环境部星期四7月20号宣布，两国气候特使在北京就保持双边的密切接触达成一致。克里星期三表示，两国可以利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来重新定义陷入困境的美中关系， 但是应该将气候与政治分开。虽然美中双方都表达出气候合作的意愿，但是在具体问题上争论依旧激烈。事实上，中国一面抱怨减排是美国给中国套上的枷锁，一面从别国的减排努力中看到商机。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教授史赫林博士认为，中国曾想把绿色产业作为弯道超车的抓手，但其在新能源供应链上的优势来自获取别国技术，如今这一招不灵了。
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减排实际上对中国的会带来很大的商机啊，这样中国在某些制造减排的设施方面的话，已经是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我刚刚就提到了，就是太阳能的那个金硅单晶硅的话，实际上是在中国的话最大的一家企业的话，它成为无锡的尚德啊，它制造大概全球的70%-80%的这单晶硅的所以在其他方面的话，实际上也是处于比较领先的一些地位。那中国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哪里的？主要问题就是说，怎么把一个从一个减排的一个制造企业的话，把它扩展啊，把它使得减排的或者是由新能源的话渗透到经济的各个方面啊，这是中国政府一直想做的事儿。那么要这种升级的话，实际上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就是要不断的投资，另外呢要有不断的创新技术。我们暂且假定中国政府有这样的意愿，会对这个领域的话进行不断的投资。但是新技术的话，现在中国就碰到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就是之所以中国在清洁能源方面吧，的技术方面的有一些领先的一些措施，但是这些技术啊，实际上就恰恰是中国过去跟全球的经济融合的时候的话，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吧，是以市场换这个技术，还是用那个不大光明正大的方式去拿来的啊？我刚刚谈到了那个无锡的尚德，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无锡尚德的施正荣的话，他恰恰是在那个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和他导师共同发明了一种的方法，提高了这个单晶硅转化能量的这个比例啊，所以一下子的话，结合中国的资金的话，就一下在全球范围之内就推广起来了啊。但大家在看到中国现在的状况的话，并不是很乐观。然后那美国的话，主要是采取一些在技术方面或者对中国的一些限制啊。所以，能否中国会不断的在技术方面的得到革新，保证它的在减排方面的或新能源方面的技术不断朝前推进的话，现在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号。他现在有钱，很可能就没有技术，或者没有一个新的技术，就像现在的这个芯片的一样啊，投了很多的钱，但是新的技术跟不上，所以很多投的钱的话，到最后全部打水漂。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时事大家谈精彩点评。美中气候博弈，北京一面称其枷锁，一面视之商机。休息一下，继续为您带来时事大家谈精彩点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点评中国对德国首份中国战略的反应，请不要走开。
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二的王龙蒙参加了八九学运，
他跟我说特神秘，哎，龙蒙，广场闹事儿了，咱们去看看。
我俩就骑着自行车就闹事儿去了。
他参加了爵士团，
肚子里空啊，饿呀，
你的血糖不够吗？头晕啊，走不动路，我去趟厕所要走2个小时的路。
他遇见了爱情，
那对我一个当时单身的男子来讲，对这样一个淳朴的南国的国色天香的女孩子，我当然会产生我的情感。
天安门成了演员王龙蒙人生中最大的舞台。
我其实就喜欢这种氛围，喜欢那个人人都在关心着国家的未来，真的激动人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德国政府上星期公布了德国历史上首份中国战略，强调去风险和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但是不寻求与中国经济脱钩。文件指出，中国不应再只被视为经济伙伴，还应被视为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德国作为对中国最友好、经济上对华依赖程度最高的欧洲大型经济体，是否正在发生转向？中国总理李强上任之后， 首访首战选择的就是德国。北京是否想从德国突围？这种努力是否被打脸？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认为，北京只是表面克制，因为他现在只想集中精力对付美国。但是德国应该看到，一旦美国缓解对中国的压力，北京翻过头来就会去挑软柿子捏。
我觉得北京是个策略考虑，就是表面上它确实是克制，但是这个策略考虑，就是实际上中国呢很早就有自己的一套战略这个思维传统。我刚才讲到北京啊，这些这个搞战略决策和咨询的人呢，从国际政治水准和经济水准来看不是那么成熟。不过呢，这个不成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跟他们有传统的一套战略思维，比如像远交近攻啦，比如要集中精力去对付自己的主要敌人，但是对于次要的这些敌人或者暂时的一些捣乱者呢，要采取个和解的态度。毛泽东就说我要集中自己的这个优势去打击5%的什么坚这个断其伤其实质不如断其意志。我觉得现在北京呢集中精力要对付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他需要缓解跟世界其他部分关系，他在其他地方也大撒币啊，还有在一些地方做一些让步啊，包括有些地方给他吃了一些亏掉给他吞下去呢，还得说这是什么中国和什么友谊中国人的善意啊，所有这些讲实际上都是反映一点，他现在集中精力要对付美国，要缓解了其他压力。但是我觉得德国呢在这方面呢要应该意识到一点，就是说北京现在对你的克制呢并不是真克制，如果真的要是美国要开始缓解对北京的压力之后，中国翻过头来就会柿子捡软的捏，就得欺负那个最容易向他妥协的，也是跟他立场也最大的这些。所以呢在这方面那我就不知道德国人是不是估计的很充分，因为这个accountable 的，我到了美国之后我发现这个负责任这点其实很大多数对短期行为负责。那一旦北京要是采取这样一个措施，你会发现企业嘛，无论是经理也罢还是他的政治家，他都有任期的，也执政者在这个任期内他要对自己的行为这种 performance 这种绩效呢要负责的时候，他就需要呢即使他在价值观上和北京很不一样，战略上从长远的根本立场他有，但是他还要追求这个短期的利益，然后来改善呢他的企业的绩效或者他的自己的执政的绩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是时事大家谈精彩点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点评中国对德国首份中国战略的反应。休息一下，继续追踪秦刚在哪里，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驻美大使谢峰7月19号星期三参加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阿斯彭安全论坛，与会者借着他的到场以及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北京会晤中国领导人之际，又问到中国外长秦刚的下落。谢峰含笑回答说
Well, let's wait and see.
他说让我们拭目以待。论坛主持人克莱门斯问基辛格已经与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以及中国防长李尚福见了面，他是否还会在北京见到秦刚？他说如果真的是这样，我希望你给我们点独家消息。谢峰接着回答道
Well, th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have already briefed the media on this. So I thank you for your care.
他说外交部发言人已经就此事向媒体做了简报，感谢你的关心。克莱门斯与谢峰之间的问答引起在场与会者的笑声，网友评论说现场出现了快活的气氛。请听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
好的，陆阳，金哲的报道说先前看似飞黄腾达犹如火箭般窜升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突然失踪，而中国方面死活也不肯说出秦刚的下落。与此同时，中国媒体也是集体对此事装聋作哑，不报道不评论，似乎完美展示了一个复杂的中国。世界媒体纷纷报道这种世界奇景，并且称这凸显中国最高统治者习近平对秦刚的提拔重用和习之下的当今中国的基本信息不透明。美国专门报道工商新闻的彭博社7月18号发表一篇报道，标题为中国外长神秘消隐，助长了人们对黑箱的忧虑。 彭博社的这篇新闻说，在围绕秦刚状况的信息真空出现之际，中国因为缺乏信息透明而面临日渐增加的审视。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限制人们获取公司数据、法庭文件、学术刊物，并且突袭搜查为工商企业服务的专家网络。美国网络新闻杂志《石英》7月18日报道说，秦刚是中国最有权力的外交官之一，仅次于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他在中共党内职位迅速上升，并且因其咄咄逼人的外交风格获得“战狼”称号。现年57岁的他，去年在担任驻美国大使仅仅17个月之后，就被任命为外交部长，这显示了他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密盟友。《石英》杂志还说，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中国的互联网搜索引擎百度上的秦刚搜索在一个星期之内猛增5000%。与此同时，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提到秦刚消失的帖子被删除，但留言部分仍然残存着种种猜测。金哲的报道说，就网络舆论控制而言，中国当局常用的手段包括先放后封、封与放交替或者全面封杀。英国《卫报》7月18日发表的报道注意到，中国当局对有关秦刚消失的网络舆论和议论的处理，这就是对其大部分实行封杀，但也有些评论似乎被有意释放出来。在巴黎出版的报道《经济政治和国际新闻》的报道《意见报》7月19日是这样汇总秦刚的失踪所展示的当今中国的状况。报道说，中国外交负责人近来一直没有公开露面，他究竟是生病了还是被习近平制裁了，如今谣言四起。日本主要报纸《朝日新闻》7月19日报道说，截至7月19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已经连续24天一反常态行踪不明。中国外交部说是健康原因，但是有谣传说有其他问题。秦刚为习近平所器重，被认为是作为中国外交的面孔获得了提拔。日本另一家主要报纸《读卖新闻》7月17日报道说，香港《星岛日报》7月10日报道，秦刚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正在养病。台湾有报道说，秦刚因为女性问题正在接受中国共产党纠察贪污腐败的机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调查。金哲的报道说，截至目前，中文互联网上以及台湾报纸流传许多秦刚与某女子有婚外情的说法，但是绝大多数西方以及日本主流媒体都回避传播这样的新闻。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宇宙分享记者金哲的报道。世界媒体看中国，秦刚失踪报道。休息一下，与您分享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博士，谈中国越狱行动22年，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从2009年到现在，对华援助协会成功地帮助上百位中共受难者逃离中国。这些人中有公众熟悉的中国民间防艾滋病第一人高耀杰医生，最新被营救的63名五月花号教会成员等。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时说，如果把中国看作是一整个被共产党控制的大监狱的话，他从事的可以说是越狱行动。好多时候，他们是从共产党安全部门的眼皮底下把一些人救出来。在访谈中，他也披露了解放军高层人员的协助、美国政府的内部运作和强力介入，甚至不惜外交摊牌，将陷入绝境的中国受难者营救出来的鲜为人知的故事。比如中共在泰国等中间地带拦截越狱行动的结局会如何？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穆希秋博士说，有4-5次行动到了美中摊牌的时刻，需要中间国选边站，99%都是美国最后赢了，中间国将人放行。其中也有不是非常成功的例子，但是这些国家也没害我们要营救的人。
过去的有4-5次的案例当中啊，都面临着就是这个
中美啊、跟这个啊、就是被营救到的国家要摊牌的啊、就是要这些国家要想边站的时候啊、所以都是这个还是美国啊、赢了啊、确实是这些国家呢啊、不管出于什么样的这个动机吧啊、还是选择站在这个啊、正义里边啊、把这些人士放出来啊、但是也有啊、就是说不是非常成功吧啊、但是也没有害啊、我们要救的人，只是不让他们出境，但是呢也没把他们抓起来啊、那么就是说也有这种案例啊、但是我们就是说绝对99%的啊、都是这个美国这边呢最后摊牌的时候还是赢了啊、无论是在这个乌克兰呢、无论是在泰国，无论是在啊、越南河内啊啊、这个至少在我们营救的案例当中呢啊、还是就是最后这个都赢了。
傅西秋博士谈到营救高耀杰医生的过程，他说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面临被抓捕时他向我求救，营救过程像谍战大片，同情他的军方人士帮助他脱离监控，他被迫藏在中国不同的地方，美国领事在桥底下接头帮助安排签证，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也帮忙。
那么就是像高耀杰医师啊，他当时呢去啊跟我直接联系求救，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啊。我呢就是啊就是其实纯粹是出于一个啊，那么我们圣经的词汇叫圣灵的感动吧。所以说有一天我就觉得，哎呀，看到高医师呢在中国的遭遇，我应该给他发个电邮啊问候一下，所以我就呢就是问候他一下，一个新年的问候啊，我就加了一句，我说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啊，那么就是尽管说。后来呢，哎，他还是真的是找到我啊，并且在他面临着马上要啊被这个啊抓捕的情况下啊，他还这个动员了这个一些这个军方的啊，就是一些人士在这个中国的啊，跟同情他的啊，从他的这个楼的后门啊，因为胆架，这么就把他给啊，就是先递出来呢，就做了这个监控。那么我们的人员呢，就接着呢就开始帮他了啊，就帮他。后来也是啊，那么因为美国政府，我去跟国务院一说的话呢，啊，就对高医师呢就不是生的人嘛，是吧？那么那希拉里啊，当时的这个国务卿吧，对呀、啊，也都是很乐意帮忙。啊，但是就是说最后把他救出来这个事情呢啊，还是我们主导，也是个这个神迹了啊，一个奇迹啊。当时他被迫有藏在全国不同的地方，并且还不能让他去美国使馆面谈拿签证，所以是那就像谍战大片了啊，那就是要跟美国的领事啊要在某个桥底下接触。
真的像
见
您一样的。
嗯，我把他护照呢还藏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又把护照运过去，然后呢直接递给美国使馆，美国使馆就拿过去，然后把签证给他做好了，再啊想办法递过来。所以我们的人呢再把他就从广州啊，然后那个营救出来啊，正好我们的人正好在啊，所以要这些是要走之前呢，正好是我们的人啊，就是这个买了机票本来要走了，我等于说是就让他临时啊，就是说哎，我说你要有一个重要任务，哈哈，他也不知道，但是呢最后还是营救成功了啊。虽然他不是基督徒，也不是这个宗教人士，但是我们都知道啊，那么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个艺人是吧，在中国啊，就是说因为他的行动啊，救了多少这个啊，这个因为血液传染艾滋病的是吧？啊，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啊！并且他的这个国际的呼吁也是迫使中国政府呢啊，就是停止了这个血浆经济，非常了不起的。
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陈曦， 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